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开直播了，欢迎上中广流行网及王伟忠脸书粉丝专页收看。我们今天邀请到跑到飞碟唱片、飞碟电台的罗志强啊，
伟忠哥，还有说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我还好，我往那边开到一段，想越想越不对劲，好像不是飞碟。
对啊，你来，你上我节目第二次，
对，
你昏了，
太丢脸了
，这样怎么做立委啊？
不敢讲
啊。OK， 先告诉你说，这个本来呢，我要跟大家讲说，我要开始上独角戏了，
是，
我要分析一下这个。做广播碰到这个，碰到这个压线，这个跟打篮球一样，
对
NBA 一样，那个篮球最后进球那个叫压线。
对，
那压线的有谁呢？有蔡诗平，有宋少卿，有罗志强，
因为我是犯蠢在压线的。
你这样子赶过来，你自己开车吗？
有助理开了，
还好
，而且我的助理是新手，所以他开了的时候让我
明天放假
对，
所以路上有点塞，
对不对？其实算蛮塞的。
这种心情紧不紧张？
很紧张啊！我吓死了，想说天哪，
怕失信于人。
对，
我今天的题目是任性还是任性的罗志强？
是，
你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对。因为我当初这个任性一下离开总统府嘛。
对，你看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罗志祥当然现在你可以说他是个政治明星，但也可以从罗志祥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一个年轻人那么年轻进到社会，现在已经54岁了，
是
这段时间整个从政的过程呢、一个人的心境的变化，我们就聊天嘛，
对，
其实任何人物不管什么政治什么，任何人物脱不了人性跟人的一生伦常嘛，各方面来讲，好，你看你现在本来是做公务员，后来高雄市选市议员，
对，
输了之后若干年之后就突然变成总统府的发言人，
对
不对？然后就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是，
然后又离开这个位置，你说要任性一下，
对，
出来之后要主持节目，主持节目完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又选台北市市议员，
对，
选上了，那时候又宣称可能要选总统，
对，
后来呢又要去选桃园的
市长，
后来又回来之后选立法委员，
对，
现在就真的变成第六选区大安区立法委员，代表国民党进了国会。
是，
这个路程对你来讲，你是现应该你是6年级生吧？
五年九班，对，
算六年级生，
对，算六年级。
六年级生这个是一个前后。我很多六年级生的员工，你要是六年级生是蛮挣扎的一代，
对，
后面是很多电脑啊，年轻人啊，
没错。
那前面呢有4、5年级生在台湾经济正起飞的时候，这段时间的人会有一点点彷徨，
当然，
有这样的感觉吗？
难免啦，难免，尤其像心境一直在改变，其实就像刚刚伟忠哥讲我的整个的过程，
对啊。
我其实对自己长期一直有一段时间一直很困扰自己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常常那个梦想太大，
你的梦想是不是要做总统？
梦想之一啦。然后常常就伤痕累累嘛，因为太大了。
他跟他讲，以前我们写作文要当总统，我们4年级生写到中学就不敢写了。
我跟伟忠哥讲，我就是幼稚，好不好？我小时候写我要当总统啊，结果我到长大，我竟然还在抱着这个梦想。
你人到今天还有这个梦想？
但是我跟各位讲，其实我后来习惯这样的自己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我以前会想要告诉别人说，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有梦想，梦想无罪啊。
梦想无罪，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梦想，那梦想只有做得到跟做不到两种。那我在追求梦想当中，其实有点像是说打那个，有点像线上游戏，我把它设为一个人生最难的一个关卡。当我设置梦想最难的关卡的时候，其实说实在话，我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可是我习惯把目标拉到最难的地方去，
从小的习惯。
对，然后我就把拉到很难的地方，那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去努力去突破，破关破关哈。那我喜欢挑战困难。 好，越困难我越喜欢挑战。
牡羊座的，
对，牡羊座就是冲嘛，冲破一层一层屏障。那就算我走不到，好，不管是总统或者任何或是市长这个目标，就算走不到，但我知道我人生在破关的过程当中，我会得到很多精彩的故事。那我觉得我追求是那个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所谓的精彩跟成就，或者是跟实现某些目标。好，
可是这个在你旁边的不管是家人或者是跟你一起打仗的员工等等，
对，
会不会因为你冲跟你的变化的还多不知所措？
当然当然，尤其刚开始，但刚开始其实
你最矛盾的时间是哪一个时间？
其实第一个矛盾当然是我那时候毅然决然辞掉公务员，就显现脑袋的不正常嘛，跑到高雄去选市议员。那我按我是基隆长大的小孩，我到高雄其实我就是读大，你知道读大学没什么高雄渊源啦，哈。
对，
那下去选是一定选输嘛？那父母亲又是工人，那公务员好好的不做，跑去选一个一定选不上的高雄市议员，
这对亲人亲人受难。
对，那其实那时候打击也蛮大的啦，因为对我的冲击很大，对我父母亲冲击也大，像我母亲就因此得了10年的忧郁症
啊，就因为这个事吗？
还有父亲刚好那个时候又那个罹患癌症，
哦、对对对，
所以双重打击压在我母亲身上嘛。那我母亲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但是你知道越刚强的，我会发现越容易折断。他就承受不住我辞掉公务员下去高雄去选市议员这件事情，还落选。然后那个我的父亲又得癌症，好，所以双重打击。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那时候我也会觉得，有时候会回头会埋怨自己，说为什么我要定一个我达不到的目标，好去拼。可是你会发现，我越这样否定自己，我人生过得越痛苦。因为我心中那个想要追求很大梦想，那个罗志祥是一直存在的。可是我一直在否定那个罗志祥，我压着说你要现实一点，你要务实一点。所以我这样的理想跟务实之间在摩擦。
那个年纪的时候，那是每天折磨你，
很折磨
，very struggle，
对，
就非常非常。
那时候非常，我还有段沉迷网咖也是跟这事有关，因为现实跟我的那个理想差距太大，那我自己承受不住，所以我就到了线上的那个游戏世界去。可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应该接受这样的自己啊。我就让自己，我只有最后只有成功跟失败两个路。可是成功跟失败都是成功，因为我至少勇敢的面对这样的自己。所以后来大家看到说，我要选目标是选那个总统也好，或是选桃园市长也好。可是至少我可以确保一件事，我是真的非常努力的。我非常努力往这目标前进，但我自己心中知道这目标不一定达得到。
可练了一些功夫。
对 对，就练了很多的一些功夫。就为了要达到这目标，我做了非常多的准备，我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就往前走。当然职务这个目标其实只是抽象啦，它真的背后目标是其实是想要去做出改变。那我知道说我今天做议员我可以改变一些事情，以议员的身份改变。我今天做立委我可以改变事情，可以立委的身份改变。我让市长让总统又有不同的身份去改变事情。那当然你也必须承认说职位越大能改变的事情越多。那我想要创造一些改变。
你现在家人跟你所领导的一些小伙伴来讲，会了解这样的个性吗？
第一个先习惯是家人啦。坦白讲，家人最后也被我这样东冲西撞哈，这些人心脏也练得很强大。
太太、啊、孩子各方
面。太太其实最受惊吓就是任性那一次，
离开总统府那一次。
因为主要说我失业五年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失业五年，然后就靠写稿为生嘛。那稿费真的是很低啦，但是因为我创作量大。所以养家活口还可以。
不，那时候对网络也开始慢慢了解。
对对
对对对对。
而且那时候就等于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崛起的啦。就说实际上，你就发现人到最深层的挫折跟低谷的时候，当你觉得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它就也会产生一股很特别的力量。这力量就是勇往直前，因为你坦白讲，你没什么可失去。
你几次感觉这样子的力量？
两次。
一次就是。我们前面讲那次
就是议员高雄市议员落选那一次，
第二次就是离开总统府，
离开总统府这一次，
两次都觉得说
对，
有反而有个力量，这个
反而有个力量，但是你前面有个低潮，
当然
这低潮大概维持大概会1到2年，好，就非常低迷的低潮。
你很低迷时候怎么办呢？写稿还是看书？
我第一次低迷就是到线上游戏嘛，
啊对，网咖，
就是进到网咖嘛，这边沉迷了9个月嘛。那第二次就是写作， 所以那个第二个离开总统任性之后，我写作不但是我的生存的工具，它也是我一个
救赎，
救赎，对，就透过写作来疗愈自己。
嗯嗯嗯，
好，那所以慢慢就开始整理，以后然后就找出新的方向、新的路，继续去努力。对，
就一直不断在改变，一直不断在充实各方面等等等。现在终于进了。立法院，
对对对，总算有一个小的一个地方平台舞台可以发挥了。
对，现在这个是你开始至少要做这几
年，对对对，
四年，
对对。
一进立法院就拿了麦克风破坏议事规则，你到底是任性还是任性呢？啊，
我跟各位讲，这个，我跟伟忠哥讲，人生哈充满了意外。你知道那一天那个国民党在杯葛那个施政报告，我们叫微杯，
微杯葛，小小杯葛一下，
小小杯葛一下。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没有，你要表达你对时安的立场嘛。我们就是打算让他上台，但是我们要表达立场，所以这是立法院的一个惯例啦。
前举，
那坦白讲，那时候因为我也承认，我确实是菜鸟一只，所以我也不太懂那些整个所谓的议事规则，或者有些东西细节我不懂。那你当然讲说议事规则大的东西懂，但立法院的议事规则对我来说我要需要熟悉。那天很好玩，那天其实我并没有打算出风头，你知道吗？我是站第二排，我是负责举牌的，我在那边举牌。基本上我不讲话的。那前面有九个立，将近八九个立委讲话，就拿着麦克风讲话哈。都没事，然后结果傅昆萁回头看了我一眼，在那举牌说：“你到前面来，换你讲。”我说：“好啊，那反正都大家都讲都没事，我讲也没事嘛。”我一上去一讲不到一分钟，黄杰来抢我的麦克风，结果那天我就变成新闻焦点，然后所有人就说罗志祥带麦克风进到那个国会去啊。
可不管了，那因为不管怎么样，说这个你看离开总统府到现在十年呢。十年政治两茫茫啊 ，OK，
对对对，
所以人家当然看到你之后，所以对记者、对很多人来讲，包括黄杰在里面，当然要逮你啊。
当然，后来下台，真的就问，我就问那民进党的干部说：“哎，为什么前面他都不抢，为什么要抢我？”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你红啊，
抓你有点呢、
啊，他抓你有新闻梗啊，
对啊，
他抢你麦克风可以上头版啊，
对啊。
我想，哎，好像也有这个道理啊，
对啊，对啊，
对对对，
你毕竟在各方面来讲也算是个政治明星了。不过政治明星，你说又开始做个 rookie。”做个菜鸟进立法院，
对对对，
这个心情又很奇怪啊！
我跟伟忠哥说，我其实是战战兢兢啊。我举个例子，像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读那个周万来的那个他的那个立法院的议事规则。
好，我们休息一下，谈谈你这个又是政治明星又当 rookie 这个心情，我就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OK， 我们不要走错了哈，坐好了啊。I like inside。大家好，我是汪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邀请到是罗志强啊，刚才跑错了电台。我们大安区的新立法委员，其实不完全是谈政治话题，因为我希望来这边聊的人呢，我们聊聊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一些变化啊。因为观众现在也很成熟，我最好奇的就是说，你已经算是在镇上一个明星，这个明星当然有点沧桑啊，跑来跑去做了很多的很多任性的事情啊，还要环岛，还有各方面的事情。那现在终于这四年，你会在这个立法院，
对对对。
可是你在立法院，你是个 rookie， 是个菜鸟，
对
啊。我说一开始就被修理，
是
拿个麦克风破坏议事规则啊，真的。不管怎么样，你这样子从一个电视，从一个政治明星哈，新闻也很多，这个光环也很多，当然新闻也很多。现在做个菜鸟进入一个这个环境里面，你当然要求表现，而且53岁了，知天命了，
是
50岁知天命了，
对
对，你的心情
其实自己。给自己压力蛮大的啦，好，我就讲说这两天的行程来讲哈，像昨天我早上本来跑地方行，我就看到有一个立法院办一个那个座谈会，叫国会调查权座谈会，我一看就这个题目有兴趣，所以我就立刻就冲回立法院哈，然后就在那边坐了2个小时，在听那个4个法律的专家学者，因为现在第一个重头戏国会听证调查嘛，他们非常专业，讲各国的例子，就讲2个小时，我在那边上课，然后。整个立法院立法委员只有一个坐在那个
哦，真的，
因为那个资讯可能大家忙也没注意到，但我一看到，我觉得有兴趣我就去。
我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个听证很重要。
对，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在看你们第一次院会的时候，哇，这个
对，
你说行政院长陈建仁跟这个徐小新还是这样子，还是辩论，
对，
并不是你问我答也答不出来，然后他还是跟以前的行政院长一样，还是能够跟立委去冲撞，他不需要作证嘛。
对对。
可是你必须要在如果听证权的话。 你讲官员讲话，如果你讲错事，你得做伪证，伪证是有罪的。
对对
对，你就不能够乱跟些立法委乱干的。
对，那听证有一个严谨的程序啊，甚至有些听证，你要嘛要宣誓，要嘛要聚集。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如果你在上面的，其实听证哈，大家把会有点跟公听会搞混。
嗯，
听证其实比较像是庭审。
对，
它其实有点是像庭审的概念。庭审概念说它非常严肃，
是会伪证的。
对，你上去，你如果是说谎话。你是有伪证罪，
伪证罪的。
美国其实就有好几个，像什么班农啊，还有那个另外一个谁，都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台湾民主这么久，老百姓不管透过节目啊，还是自己啊，要看大概要了解一下这样的状况。好，你说你那个听众
好，那看完听证会之后，然后马上就接着两场座谈。
你说只有你一个人去听，这不是很重要吗？
他可能大家都是新科，可能都没搞清掌握资讯吧。
嗯，
那我也是早上看到这个资讯，我再冲过去去参加这个座谈会哈，那我觉得收获很大哈，因为那你就是听，当然我对听证调查我有点了解，可是说真的我比不上那些专家学，
当然，
所以我要取经嘛哈。那接下来就知道，接下来两个单位来拜访我，一个是朝运，就居住正义啊，他们就提了八个改革诉求来跟我谈，那对我来说就有八件事情要做，然后朝运谈完之后，接下来是那个教育团体来跟我讲，他大概有六个改革诉求。来跟我讨论。
本来你要进教育文化委员会。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虽然在司法法治教文的题目还是
要注意。对对对，各种法。
所以因此，我就一直在接案啦，因为我就在看，我们这个都各讨论一个小时嘛，就座谈，就是跟朝运讨论一个小时，然后跟教育团体讨论一个小时。说我光昨天那一整天，对不对？我就有四个小时在发在座谈上面。可是不是座谈而已啊，我剩下剩余时间，我现在每天在看那周案来的那个议事规则。
对，必须要了解。
对对，因为议事规则我当然懂，但是立法院的议事规则不一样。
柯建铭会修理你们。
对对对，所以我就要去研究那整个的那个议事规则。
嗯，
所以那我还没算地方行程、选民服务，好，还没算这个质询，还有包括说准备法案也要花时间。
当然，
好，所以因此。一整天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忙碌，可是我倒觉得还不错啦，至少充实，而且我现在做所有的功课跟准备，将来会化为一个一个改革的法案出来。那将来这些法案被落实之后，我就认为说我做这个立委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是拿一个非常厚的鞭子在自己在鞭策自己。
OK， 你现在确定定司法法治委员会？
司法法治，对对对
对，你们这次国民党的共识会。然后在花莲召开，对不对？完了之后呢？当然你们有很多法案要积极的要推动嘛，对不对？
对。
那你会，你个人会在哪方面努力这个法案？
当然，第一个会期哦，重中之重哈、哦，就是国会改革啦。
嗯，当然国会改革。
里面几个重要项目，包括国会听证调查嘛，包括藐视国会罪嘛。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立法院某种程度，坦白讲，在监督的效能是非常不彰的。
嗯，
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授予一个一般民主国家给予国会充分的，包括调查以及包括你的质询的所谓的那个权利嘛。你现在质询，说真的，你像那天看到那个状况，坦白讲，就是说，哎，有人说，哎，为什么要吵架？可是当我们在发言的时候，官员不断的插话，不断的插话，你基本上你的质询是废掉，你的质询是废掉。
对对。
所以因此，你必须严明这整个的质询的权利义务，你才有办法让我们的质询能够达到这个监督的效果。
对。
好，所以因此，这些都是我讲说。过去坦白讲几十年来这个我们的立法院是没有做这些事。原因很简单，要么蓝的执政要么绿的执政。蓝的执政蓝的也不想要动，绿的执政绿的也不想要动。
没错没错。
现在因为三党不过半齁，它就出现一个很特殊的契机，就是你必须拼改革。你只有拼改革可以争取民心。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大概台湾这个我们讲说民主发展以来齁其实最好的一次契机。
对啊。不过这个其实白的像黄继昌他们也提过这样同样的一些法案出来。
对，
那现在这个蓝白河从一开始我觉得你也是赞成的嘛啊，在还没选总统之前，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国民党内部还是有很多的声音啊，像这个让一些招委这个事情，其实对听众朋友来讲，不聊什么招委不太 care 的，不太关心，但感觉上，
对，
就是国民党基本上让一些招委给这个所谓的民众党，国民党自己本身还是非常不团结，讲来讲去，还是有些人不赞成，有些人等等不赞成，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当然的，不过第一个就是，
所以你改革法案的时候一定需要人家帮忙啊。
我先讲两块啊。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选举的恩怨嘛，所以蓝跟白的支持者基本上是敌视跟仇恨值是非常高的。
你看没关系，就有人跑错电台，伟忠哥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你在议案就出现几个现实端的问题，
算术问题嘛，
就算数，就数学问题嘛。那大家都会讲说啊，国民党现在很有趣，国民党叫最大党，可是抱歉，国民党是最大党哈。是非常脆弱跟心虚的最大党，因为我们连无党籍加进54席，正副院长是没有投票的，所以你只有52票，每次表决只有52票，
没错没错，
民进党51票，
对，
你讲最大党听的是很有底气的哈，可是让你投起票来你就只多一票，
对，
那多一票问题来了，就算
谢谢麻烦。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访问是任性还是任性的罗志强，这4年要坐在这个立法院，好好的努力了啊。然后我们刚刚讲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是代表国民党了，那国民党现在这个蓝白河从选总统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各种法案要通过，必须要大家在某方面有些妥协跟合作，否则不交出法案，不交出议题的话。白走一招嘛，
没错没错。
对，
那当然，我跟大家讲的是，其实招委这个，现在大家聚焦在招委这件事情上哈。招委到底有没有礼让哈？其实也跟你法案的合作也未必是同一件事了。
没错了，
啊，你招委不礼让，你还是有法案合作的空间。所以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回到当初共事营，其实
老百姓对招委什么的不是很
了解。
对
对，
老百姓老对听不懂的事情都不很关心。
对对，那。总而言之哈，就是说将来一定是有进有和啦，然后你就算要斗哈，也必须斗而不破了。蓝白一定是这个状况，因为我们在议案改革上，你像国会听证调查，民进党反对嘛，然后藐视国会罪，民进党反对嘛，
对，一定反对，
对啊。问题是你国民党支持，民众党支持啊，
对，
所以你还是必须在这个议案上要合作，交出成绩单
啊。我跟你讲，我们在社会上还稍微懂一点政治，因为做传播的人，
对，
了解的其实就是不要再看到还是像那样总质询的时候各说各话，
对，
吵的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然后时间就过去了，
对对对对，
啊，从上一任行政院长到现在还是一样。另外，总统可不可能到国会来国情报告？
这个也是我们在那个修法过程当中一个要点。
对，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领袖一个国家的领袖他也不开记者会，
对，
也不知道国会报告，更不知道这个国家走向怎么回事，大家互猜，就是民嘴说民嘴的，然后媒体说媒体的，立委在院会大家在吵成一团，一点意义没有，就是大家就过自己的日子，开 Uber 的开 Uber， 先前过日子先前过日子，看房子要不要卖的，要不要卖，就如此而已啊。
像我们在共事营的时候啊，就我们有大体讨论嘛，就所有人全员
共事营的时候，
对，然后也有在分组，分组就是说你回到，比如说像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我们就司法委员会的一个分组讨论。其实刚刚讲的那个国情报告常态化，就是我们那天讨论一个重点。那里面就要去修很多，包括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法，还有一些里面有些相关的规定要开始去修正。那修正里面就是要把国情的报告，回到宪法的规定，因为宪法规定是这样，就是立法院得邀请这总统来做国情报告，是主动权在立法院。
对，
可是我们在法律里面写是他有拒绝的权利，那这就不对了，这是违反宪法规定，所以我们要合于宪法，就是说基本上让这个邀请总统来国会做国情报告变成是一个不但是有法律依据而且是常态化一件事，那可能是每年啊还是每个会期，那可以再讨论，和至少我觉得是应该每年要有一次国情报告。
好，我们现在呢大部分社会人士，我要请你来聊的就是说，你们现在注意这几个法官，不管是调查权或者是什么公正，或者说什么总统要来报告国会等等等等等东西，包括人事等等东西，所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有所了解。
对，
一个是你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法案能够真的让它一读二读三读通过，各方面来讲。另外一个，大家对一读二读三读什么在不
也没
再又回到城市委员会也很复杂。
对，
听众朋友想知道说法案你们到底会被推啊？推出去多久？大概的时间？那几个最重要国会改革的法案，大概经过一读二读三读，什么时候能够通过？否则立法院基本上这几年来没有人 care 啊。 那先立法院当然变成新闻的重点了。
我先讲目标了，目标当然是第一、这个会期就要过了。好，
这个会期啊，
目标
几项？
目标哈，你至少国会改革那几项嘛。这个哦，听证调查有点复杂啊、哦。
嗯，
那个我觉得听证调查，因为那个会有非常多的一些。
我把这个写什么？正副院长选举必须投票计票、
这个哈、这个相对来讲，
副立法院。
对，
国情报告，
那个正副院长记名投票这件事情，我认为相对来讲，那个达成这个会议达成的可能性很大。
嗯，好，就这个会期有可能。
对对，好，然后再来就是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这个我觉得达成的可能性也很大啊、因为他们所修的相对的法条，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
嗯。
好，
还有各独立机关乃至行政首长的人事命令及应任应受国会监督。
好，那这个叫这个人事同意权的改革。
对，
那我跟你讲，这个就硬仗了，民进党绝对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好，那中间会牵涉到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你今天去侵犯行政权的问题，就有所谓宪政的问题。
嗯，
好，那这个有，这就有所谓的宪法战场要打的东西。哦，那交锋会非常激烈，而且因为他要修的很多的东西会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所以蓝跟白方向可能是一样。但是在修的重心上有可能就不一样，
嗯嗯，
所以只要有产生有可能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的话，它的那复杂度就增加。
OK，
所以前面那个记名投票是单纯的，然后那个国情报告也是修法的条文变动比较小，也是单纯的。但是到听证调查、藐视国会跟人事同意权的这个所谓的改革，
嗯，
这三块叫深水区。
了解，我看到了。
对，深水区。
就是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
非常多，而且蓝白之间的合不合就决定这三项东西成败的关键。
嗯，那这样子要也会拖很长一段时间呢，照你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目标希望这个会期啦，但这个会期说真的，我觉得
大概就前两项，
民进党就绝对不会让你在这个会期过嘛，他全力以赴会挡你不让你这个会期过，因为这个会期过他很多法律适用，我们下个会期啊，不要藐视国会罪，假设过了，你立法委你那个官员上来伪证你就有压力啦。
对啊，
对不对？
一年就两个会期，对不对？
对对对，你下个会期你就不敢说谎
了。四年就八个会期。
对对对，
这个是改革国会，还有一大堆什么人工生殖法什么一堆事情、
没错，这只是改革国会而已哦。为什么改革国会放第一个？因为改革国会这个会期过，我们就有七个会期可以用。
嗯，
你如果是今年过，你就剩六个会期用。
对，
你明年才过就剩四个会期用。
听众朋友，你看这个，
对，所以时间很紧凑，
就很紧凑啊，
很紧凑。
可是，如果还是老戏一直不断上演，
对，
国会还是这个德性，我觉得真的他没什么好选举不选举，烦都烦死。
对，监督的力道会弱很多啦。
对
对，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会期。
嗯
，OK。然后呢，你看啊，真的是如此，就这种状态。那你们每一个新科立委自己的准备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都不一样。我的话就是基本上，就跟我的个性有关，我其实在所谓的梦想这
件事情
是任性又贪心，好，就每天给自己很多的目标。对，那我就跟我办公室讲，我就要做第一名立委啊。对，
所以你这个对你来讲，你就要冲到底。
对，冲到底。对，
所以我们要
也要用，因为你提法案，你也必须要周延嘛，所以很多东西。说真的是非常耗心耗神也耗力啦，
嗯嗯，
但是你要在这耗心耗神耗力过程当中找到一些成就感，
嗯嗯，
你觉得你这四年，我希望这四年过去，我回头去看，我留下很多成绩。
反正你今天已经讲这话了，我访问很多立法委员新科的，我就好好看看各位怎么表现。
对对，
我们都有记录，现在
没错。
OK。I like inside.大家好，我是万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邀请到任性还是任性罗志强，十年政治两茫茫，终于现在到了这个立法院，也会带这个作为司法法制委员会，
司法法制委员会，
对。然后呢，这两天也开了听证会，要不共事营，
对
啊，共事营。然后国民党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当然在操什么超委不超委，我觉得对听众朋友不是很大兴趣。最大的兴趣就是说，哎，国会能不能经过某些改革，能往前走？以现在这个状态来讲，没什么人，真的是一塌糊涂，就吵来吵去的。OK，另外说到国民党，当然国民党现在你讲的，现在是国会最大党，
对。
但是每个人对国民党奇怪呢。会提心吊胆呢，
这正常的、啊，
会提心吊胆，
也该提心吊胆。
对对对，一路下来感觉还是提心吊胆，觉得他的合作契机是怎么样啊？等等，然后呢，马上再过两年，我看朱立伦要 党主席也不做了嘛，对，也到期了。也有人说党主席会是谁？
对，
听说这个傅昆萁也有兴趣啊，卢秀燕也有兴趣。
是，
那傅昆萁又是招这个总招、啊，
对，
等等。那傅昆萁好像在每个人对他的看法不太一样啊。简单来讲，就是形象里是一个方面的问题等等。反正国民党还让人家提心吊胆。你现在呢，经过十年政治两茫茫啊，在里面现在。至少在国民党里面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角色，不管是立委啊，还也是这个所谓的副书记长嘛，
对
啊，怎么看啊？新很多新立委进去了，怎么看？
十年政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国民党不要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就好了。
你懂了，懂了苏东坡的词。
对对对，
是啊 ，OK。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基本上国民党。我有段时间我真的对国民党是非常不习惯的，可是现在慢慢我也觉得国民党的乱齁是个宿命齁，那但是你要在乱当中找出自己的路才重要。
谁的路？国民党的路。
国民党的路还有自己的路，这两个是并行的齁。那像我现在比方说这一段时间台湾党共识型这些风暴齁，或者其实严格来讲你把它放到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以后的话，它其实都不是问题了。
那当然任何事情，
对，
你说那个李叔同人家弘一法师讲得很好，
对，
任何事情三年之后看都是小事情，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大事。
是吗？
就是我刚前面讲改革成绩单有没有交出来。
对，
那是最现实的，
都在看。
对，所以因此
而第一个会期就要有成绩，
对，就要成绩出来。
对对对，
第一个会期没有成绩，我要那国民党真的就会很
惨。第一会到几月？五月是吧？
我们的那个正常会期到五月底嘛，但还会加开临时会，
对对 对, 对，
加临时会，所以你还有到九月一号是下个会期嘛，所以严格按照九月一号之前，你可能要交出一些成绩单，
要不然真的糗，
不然真的就很糗。而且我跟各位讲，你那个你光排程没有那么容易啦，
嗯，
比如说那个司法法制委员会两个招委，对不对？你要排我的优先法案，你一定要避开民进党的招委嘛。
对啊，
那民进党不会排你的优先法案、啊，
不会。
你排了你的优先法案之后，排进去之后，然后确定议事录，你到院会哈，然后院会还要确定，所以就很多流程。
没错，
我到现在还在搞这个流程，你知道吗？
对啊，
不还好有懂的人在里面了、啊、哈、嗯。所以你光的既定固定必须花的时间，其实大概就至少五月以后的事了。
嗯嗯，
所以五月以前基本上你也很难去有具体成绩出来。但你说中间耽搁一点，这边卡一点，蓝白斗一点，那边民进党这个攻过来，然后有国民党再退一点，或者是在表决大战，你的人数如果万一什么出了什么状况，你五十二个有两个突然不见了、嗯、你就输了人家两票，
嗯，
就没完没了，这个会期你就过不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中间变数无穷。你国民党在这一场当这个过程当中，我直接讲就是说，其实国民党是运营到一个很艰困的状态，比以前还要艰困。在一个地方，就是国民党背了一个最大党的想象，
对，就是要成绩单了。
对，
嗯，
你民众党你没有成绩单，大家想啊，你就八席，你能有什么成绩单？
你就是少数党，不是关键党。
对对对，大家对他没什么期待啊、哦。
对，
民进党大家想说，你也不是最大党啊，对不对？你席次少啊，所以说我讲了十个重要的决战点哈。
嗯，
民进党输了八次，他支持者可以原谅他。你就是少数嘛，所以国会你打输了，对不对？投票输了八次，没什么了不起。
嗯。
你国民党输两次看看，
嗯，
你能不能输两次？你承得了、承受得了两次的失败？我讲一个最经典的例子：立法院正副院长，国民党承受得了失败吗？
嗯，
你承受不了立法院正副院长投票失败，那我问你，你承受得了国会听证调查的这个所谓的改革案的失败吗？你承受得了藐视国会作为改革案的失败吗？
嗯，
我们在立法院正副院长那时候，韩国瑜跟江启臣还有投票权，还是叫54票，五十对五十一。
现在没有，嗯、
现在是52对51。
对，
那请问你的压力是比选正副院长还大？
嗯，
你输不得也输不起。
嗯嗯嗯。
好，所以因此我要讲未来这个事情，就是说国民党真的也是要有很大的警觉啦。嗯、就是说那个最大党的那个所谓的头衔冠冕哈，它不一定是资产。他其实对国民党来讲，他可能是个魔咒。
这个你们共识营都开过了。
有有有，对，其实我在里面我跟大家讲，
你有打把这方
案，我有把这个告诉大家，我说那个是一个，那个是个很沉重的冠冕，所以最大党很沉重，但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就是52对51，
嗯，
那你就看未来哈，我告诉你，这个只差一席，你去想想看，以前民进党、严明亚连说只有国民党三分之一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么的嚣张或是那么的
，
但你现在只跟你差一席， 所以未来的意识当中，我是认为非常不容易啦，
嗯，
非常不容易。那你现在你看，举到现在为止，你说共识型的事情，共识型的事情，其实很多擦边球的事情，哈，就已经是漫天烽火一样啊，
嗯。
那你到核心本质的改革议案的对决的时候，民进党现在一直在打你毁宪乱政啊，
嗯。
那你的每一个，你每一个案子出来，他一定打你毁宪乱政嘛，
嗯。
那大法官又是他们家的人，
嗯。
我再跟各位预告一件事情啊，就算说今天国民党啊真的非常团结努力，52席全部固守哈，10个议案我们全部都过了，对不对哈？大法官说你违宪，请问你怎么办？我就问你怎么办？
宪法是国家大法，
就怎么办？
嗯，
所以这场仗打哈是无比艰辛的，但是国民党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说也我也跟各位说，也确实至少一件事情不会发生，民进党那些狗屁倒灶的东西不会让他过。
什么？嗯，
比如以前他想要过数位中介，反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好，在我们这一任不会让这种东西过。
嗯，
可是你今天要拨乱反正，说我不让你乱继续下去，这点国民党如果连国民党连这个做不到的话，那真的国民党就完蛋了。好。可是今天国民党要拨乱反正，你可以阻止乱继续下去，但你要拨乱反正，抱歉，你要非常非常努力，
有耐心跟战略。
对
，OK，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罗志强，任性还是任性的罗志强啊？我们刚才讲了说中心轴，
对
啊，你说民众党当然有柯文哲啊。
对，
这个民进党当然他现在是执政，他也有的中心轴总统嘛，
对
啊。然后呢，国民党没有中心轴这个事情啊，是谁呢？也不见得是助理，也不见得是这几个人啊。那没有中心轴这事情怎么办呢？以前我们演戏有一个方法，就是一场戏啊，一个戏如果比如说2个小时不能从头到尾的话，就叫段子戏。就每个段子把它演好，也是一出好戏。
哎，没错，这个概念好。
所以呢，现在国会改革呢，这几个案子，我觉得很重要，能够在某一些时间之内把它顺利完成，或者这样通过，能够战斗成功，我觉得这个段子戏就演成了，也是一出好戏。
对，
就看。所以你现在很多重点，因为跟大家的观念也是一样，现在很多人在看立法院，
嗯，
好像都还当然520还没到了。但是很多人现在都把重点放在立法院，因为立法院今天早上有个人来看韩国瑜，那也是变新闻了。
对
啊，这个招委也变成新闻了啊。等柯文哲这个7点半去开会去立法院，
也是新闻，
跟到也变成新闻了。所以现在都是立法院新闻。
对，
所以对你们立法院来讲是一个好战场。
对，
嗯，
那我跟大家讲，就其实我有时候会啊，当然我也不知道支持者会怎么想啊。大家体谅一个现实，大家说国民党乱，国民党乱哈，我跟你讲，国民党就会继续乱下去，这基本上是必然的事情。
他乱的原因是什么？
就刚刚伟忠哥讲的嘛，
群龙无首，
群龙无首，没有中心轴。民进党中心轴就是赖清德总统嘛，
嗯，
对不对？你谁敢否定他是中心轴？
嗯，
民众党中心轴就是柯文哲，你能否定柯文哲是中心轴吗？嗯、
对，
那我直接很直接直白问，请问国民党中心轴是谁？
嗯、
朱立伦吗？是吗？韩国瑜是吗？
嗯，
傅昆萁是吗？朱立伦是党主席没错，可是立法院的党团是很独立的、啊，
嗯，
基本上也不是党主席讲的话就买单。
嗯，
韩国瑜声望是很高是没错，可是韩国瑜他有立法院长的中立性，
他必须要这样做，
他不能指挥党团啊。
对对对对，
他没有办法、
嗯，
不是他要不要，他没有办法。
嗯，
那说傅昆萁他现在是党团的那个干部，党团干部你也不要忘了，党团干部是我们授权他做些事情，
嗯，
他也不是我们的老板啊，
嗯，
那国民党能跟民进党跟民众党相比吗？不能啊。但是乱是不是就一定是没有路走？我觉得刚刚伟忠哥讲的很好啊，我们就要在去中心化里面找出我们的中心的那个作战任务，就段子戏，
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完成。
你把国会听证调查制度建立起来，你就完成一个段子嘛、
嗯嗯。
你把那个正副院长记名投票弄出来，就是一个段子嘛。那你今天把藐视国会弄出来，就是一个段子嘛。
嗯、
你今天把108课纲做一个改革，就是一个段子
嘛。嗯，
所以你有很多的段子可以做。
嗯，
你一个一个段子做出来之后，你国民党就展现出你的改革成绩
，OK，
你就可以期待下一个中心轴来到。
反正我们大家看嘛，
对，
啊，看这个段子戏演得成演不成。
对，
不，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以为你返回到文化教育委员会，
嗯、
啊，因为我比较关心，我喜欢看这个 年轻人在未来的台湾这些人才在世界上的表现各方面来讲啊，等等等等。你本来在教育委员会，你本来包括现在有很多团体会找你，你本来想推的法案是哪一些？你有关心的话题是哪一些？今天聊稍微聊一聊。
其实第一个108课纲，108课纲问题非常的多啊。那当然也不只说今天所谓的那种讲，我们是在选举的时候就是要建立中华民国史纲了。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课纲的教育过程当中是偏离中华民国的历史的。好，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对我们未来的一些学子我觉得伤害是很大的哈，那是属于大 issue 哈。那当然其实教育不止这些 issue 啦，教育 issue 我觉得到有时候大宏观的到微观的，微观也很多啊，像我的选区是文教区，就我们的学生很多学校校舍真的是非常的老旧，我们教育资源其实坦白是不够的。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你就我们讲冷气好了，我们国小国中哈、啊、到大学冷气都是有政府有会出你的冷气费啊，高中没有哎、欸，那为什么高中没有？那你就看起来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是一个大题目，但是这就是对高中生而言就是一个题目。可是如果往上讲的话，校园安全，还有包括说今天。我们就要举一个例子，比如108课纲哈，他在高中这一块，他可能他就是做降低必修，增加选修哈。他降低必修，增加选修的过程当中哈，他让老师的负担变增加了。
对。
可是老师负担变增加之后，你没有增加老师的能力，所以每个老师基本上就是要用肝啊，用血汗来去换，说你想要期待老师增加的那些所谓的负担。那本末倒置啊，你本来是想要做多元适性，你要增加所谓的让学生透过多元选修的方式增加更多的对世界的认知了解嘛，这个方向是对的。可是你后端的教育的资源的做法没有衔接上来的时候，你是在去烧那个老师的肝，就同样老师原额你不扩张，或者老师给的资源子弹不够的时候，那你最后就是一个老师要准备好几项的那个选修课的时候，他的品质怎么出来？所以品没有品质，你的那个目标都是空的。因此，108课纲哈，你可以打到很高，就是说他的中华民国史纲的问题，但你也可以在所谓的他的执行端里面找出非常多事实上他不合时宜，也跟教育现在的一些现况脱节的问题。
这些问题，你不管不在委员会，你还是会
关心，因为我跟党团有沟通啦。我第一年在司法法制，未来三年我希望回教文啦。
OK，
他们也同意这样，
有这样讲法，
因为我觉得大安区是教文区，我说还是要对选区有一些义务，所以对。
还有前几年你这个网络经营自己经营的不错啊，有些小编也不错，你还会继续在空战方面自己去加强很多东西吗？
对，我现在就是一个民主学校教育训练，
也会帮国民党在空战方面做些努力嘛。
然后还有就是自媒体嘛，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另外就是提法案嘛，我现在大概这几个重点，我都有在支援其他的立委，对，大家协同作战，
你是要把这个多元的一些以后组织战啊，什么这个网络啊，各方面都结合在一起，也帮忙其他的委员。
有，像今天我就发布要那个一个举办一个国会改革营，我是54个立委都邀来做老师，那建立这54个立委就找一群学生跟他们，我办了8场论坛跟10场沙龙，让54个立委当老师，当语坛人跟青年互动。他第一个就是可以让增加他你跟年轻人的接触，同时也是。里面很多国会改革议题，你可以听听年轻人的声音。
了解。最后一个问题，还会想选总统吗？
现在不会想这个问题，现在把立委做好。这4年是我难得的安静期。
Okay. 好，安静期，但是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等待的国会改革到很多新的好的法案出来。
是是是
OK， 好，谢谢我们任性，还也很任性，也很任性的罗志强，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